被中共列制裁名单，苏贞昌话为台打拼唔受恐吓，中共军车撞上猪。三日内美议员连提两撑台法案，分析话美全力保卫台湾，神秘声波列入紧急优先事项，布林肯誓言彻查，习近平要俾江泽民胡锦涛降杯，江系放风弄巧成拙，英国已生产稀土磁铁，减少对中国依赖。因报道武汉疫情入狱，张展家人表示佢濒临死亡，无国界记者呼吁释放张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1月5号，中共国台办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三个高官列入制裁清单，苏贞昌表示为台湾打拼不受恐吓。陆委会强调中共恐吓台湾，政府誓将采取必要反制行动。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点名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石坤、外交部长吴超燮等是台独分子，陆方禁止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港澳，并追究刑事责任。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苏贞昌、游石坤及吴超燮都是用爱国心，在为台湾的精神来打拼。很多人认为被中共列入制裁清单，这个是光荣、骄傲，代表最爱台湾。他相信这份清单只是给台湾更多的力量。现在有很多国家成为台湾后盾，为台湾发声，中共动作越大，其他国家发声越大。游石坤在脸书表示，又上中共新华社新闻了，我的国际知名度好像又提升了不少，感觉光荣。苏贞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访问到美国的军力报告，指出中共军队快速现代化，意图在2027年前根据北京条件将台湾领导层逼上谈判桌。他指出中共一直大搜肌肉，不单止危及周边安全，亦令周边国家大感压力，所以好像美国、日本、澳洲甚至英国、法国、加拿大大家都来了，因为不容和平受到破坏。台湾陆委会正告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我方不接受专制威权的恐吓威胁，如果对岸意图破坏台湾民主自由，政府誓将采取必要反制作为，中共方面必须自负后果，台湾人民绝对不会妥协，中华民国政府仍将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压制他的蛮横作为。近日中共大量军车出现在杭州、宁波和福建等地，人们纷纷猜测中共是不是要武统台湾。11月4号，网友在推特爆料，中共军车中途遇到袭击，原来是一辆运输猪的车，将军车撞落路面。视频入面几位军人正围住一台担架，疑似是有人受伤。针对中共军车被载猪的普通车辆撞翻，有网友说就这样不堪一击被猪干翻了，这个战斗力连猪都不如。网友通啲租话，就凭这个红样能够武统边个？ Inti 话，中共解放军最大恶极，迫害数以亿计的老百姓，中国猪站出来帮中国人报复解放军。刘士辉话，猪仲系悠闲咁漫步，猪战友却上咗担架，运猪车能够撞到运兵车同装甲车，应该多派几架运猪车准保撞冧台湾。 Gentry 话，穷点样可以解放台湾？如果真开战，仲讲唔定系边个解放边个呢？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刚提出武装台湾法的法案，提议每年授权拨款30亿美元，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抵御中共军事威胁。四号又有六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台湾威胁法，寻求授权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同其他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务。时评人蓝述认为， 现在新提出的这两个法案，基本上就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和美台关系法的框架之内提出的，是进一步保证台湾安全，增加对台湾军售的两个法案。中共不断出动军机和军舰绕台，中共的行为已经彻底违反了他在中美三个联合公布中所作出的不向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因为台湾可以说是整个民主世界面对来自中共威胁的最前线和最前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进一步保卫台湾的安全，为了维护整个台湾的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美国国会现在提出了两个法案，主要的内容就是寻求向台湾提高每一年出售军备的最高限量，主要的目的仍然是保卫台湾的安全。台湾威慑法将改善与台湾的军事交流。最近有评论说美国在台湾有驻军，南述认为如果美国在台湾驻扎一个建制的，比如说散兵101师，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第1师，或者是一团，或者一个连，就算一个排，都可以说是驻军。但是美国没有在台湾驻军，美国在台湾只派有军事顾问。因为美国向台湾出售了这些先进的武器设备之后，台湾的国军在学习使用这些先进的武器设备的时候，需要得到一些顾问，所以美国在台湾派有一些军官顾问。这些军官顾问他不算是美国派到台湾的驻军。根据中共这一段时间他们发表的讲话，亦提得出来中共官方的讲话实际上是知道美国在台湾派有这些军事顾问，所以说这些事，既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和美台关系法的框架之内，同时亦是三方长期默契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米利上将礼拜三在一次安全论坛上分析认为，中共不会在近期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如果有需要，美国毫无疑问有保卫台湾的能力。11月5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拜登政府致力于彻查为什么很多美国外交官患上哈瓦那综合症。当日布林肯宣布任命两名大使协助调查，他说这个对我们整个政府来讲都是一个紧急优先事项，我们将竭尽所能尽可能迅速地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哈瓦那综合症第一例2016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现，目前已在中国、俄罗斯和奥地利出现，波兰、台湾、美国乔治亚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出现了未经证实的病例。一些美国官员表示，这种综合症可能是由使用微波辐射等射频能量的攻击引起。布林肯说，这些事件为我们的同事带来了深刻的伤害，他们经历了严重的身体症状，包括持续的头痛和听力损失，他们还经历了心理伤害，包括创伤、焦虑、抑郁。我们在进行跨政府、跨部门的密切合作，以确定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事件，并洞察谁应该为此负责。还有一种看法是，神秘声波事件可能是故意针对美国官员海外出访。8月，美国驻河内大使馆出现的哈瓦那综合症病例，导致哈里斯对越南的访问推迟了3个钟头。9月，与中情局局长威廉·帕恩斯一起在印度旅行的一名助手报告说，他出现哈瓦那综合症并接受治疗。10月，在布林肯访问拉美之前，至少有5名驻哥伦比亚的大使官员家属报告患上哈瓦那综合症，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2018年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分析了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听到的神秘噪音录音，排除了微波可以产生声音和不良医疗效果的可能性。报告说，噪音本身并不能够解释外交官经历的长期医疗症状。香港明报11月5日对外放风，六中全会审议第三个历史决议，江湖被列为邓的政治遗产如水，突出习公职。江泽民、胡锦涛等于被习近平降背。有趣的是， 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的中共大外宣多维网高调转发此文，称这个是给予江湖好高的肯定。评论分析江派如此放风，反而弄巧成拙。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8日登场。中央政治局早前宣布，今次会议将审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是中共百年党史上继1945年和1981年后第三个历史决议。此前两次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明报引述北京知情人士消息称，新的决议将首次确立毛、邓、江、胡及习的中共百年三段论划分，进一步突出习近平的功绩，为二十大习近平继续掌舵中共国扫清障碍。十一月初，作为中共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开始推出新时代的关键抉择系列报道，每日一主题回顾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进一步为习近平造势。北京知情人士称，新决议将确立习近平在中共百年的历史定位，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给予江湖好高的肯定，将二人列入邓小平政治遗产的余水，而习近平成为开创新时代的第三位党魁。前两大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对此，阿波罗评论员李玉昌分析，中南海所谓的内幕是各派故意放风，这位所谓的北京知情人士发出的消息明显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对外放风。习近平不理是要同毛泽东比肩也好，定是同毛、邓来个三段论，都没有江泽民、胡锦涛。假如这个消息人士的放风属实，在江泽民还活着的情况下，习近平这个做法无疑是对江泽民的最大羞辱。其实江系转发这篇文章的真实动机是他们认为这个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因此要赶紧广而告之。江泽民没有被清算，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中纪委刚刚发出的一篇文章中强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永远地吹冲锋号，是准备要向哪个发动冲锋。路透社4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将在政府支持下恢复生产电动机、风力涡轮机所需的超强磁铁，以减少对中共国的依赖。知情人士称，预定在5月公布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列出了英国重启稀土永磁生产所必须采取的步骤。该研究概述了英国如何在2024年前建厂，并最终生产出足够多的强力磁铁，以满足每年100万辆电动汽车的需求。因为无需与中共国竞争，英国磁铁生产业在1990年代消亡，但随着需求的巨大增长，英国希望能够扭转这一类制造业转移至远东的趋势，重振国内制造业的辉煌。知情人士称，英国稀土生产商稀有金属公司 LCM 撰写了这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考虑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建厂，而 LCM 是中国以外为数不多的将稀土原料转化为生产永磁铁所需特殊化合物的公司之一。欧盟预计到2050年，欧洲对稀土磁铁的需求将增加10倍。知情人士表示，政府的支持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这样英国才能够与中共国竞争。目前 90% 的稀土供应来自中国。英国这一战略亦都反映了欧盟、美国等正努力在国内建立原材料、稀土加工和磁铁产业，避免过度依赖中共国。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重判入狱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他的家人表示他因绝食、身体状况恶化、濒临死亡。人权团体国际特赦、国际无国界记者再度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张展。今年38岁的张展原本是上海一名律师，在去年武汉因疫情被封几日后，只身前往武汉拍摄记录疫情。他拍摄的医院人满为患，病人拥挤躺卧在走廊中的照片，难得让外界了解疫情冲击下武汉的状况。 张展因此被捕，去年12月被以寻衅滋事罪重判4年徒刑。张展坚持自己无罪，自被捕一年以来的时间一直绝食抗议，导致身体状况恶化。张展的哥哥上个礼拜发推文表示，担忧张展可能活不到几耐，可能撑不过今年的冷冬。他在被张展的信中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但在张展的心里面似乎只有上帝和他对真相的信仰，其他的他都不在乎。该推文再度引发人权团体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4号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张展，以便让他停止绝食并接受他所极需的医疗照顾。3号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以便让张展在为时已晚之前获得释放。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